死不那如果死不那心就死了吗？就脑子
这
就
是
黑
比
山黑
喻，
水
这
吗？
是比喻它不动不摇的一面儿。这种不动不摇是坚决的不动不摇，就像木头、石头一样坚决的不动不摇。这是这个。外面还有一个不赛不爱呢，不赛不爱，它就不像枯木石头了。枯木石头有赛有爱呀。
还有悟出老师来，
小韩呢？你那什么？你那个打坐这么能打坐，你又不还是已经见性了？还是不考虑明心，顾不得明心见性？你就是如果你的心里有问题的话，你这个是不是心里有问题？要万一要是有心理问题，也不影响见性。他是已经见性了
还有问题问你，今天晚上。
啥问题
刚才是赵老师，他说我是不肯见性，
那我知道了，你就是要一个见性的相呗。
他就是对，他是那个，就是一肯肯定了，其实他是自
一
己
肯
觉得
肯
他
定
肯
了，
定了。
那怎么保证他？
没有，我是最近一年多吧，就是没有考虑要怎么去见性的事儿。
那个没事儿，你现在考虑也行。你
看他自己多事儿，他觉得在明心见
不
性
是，
上，他问过齐老师，就是关于一肯肯定的，他忘了齐老师怎么说的，但总之他觉得他不该多事儿了，所以他就去坐下去搞关照去了。怎么这样去关照啊？怎么样去妄显真？他搞这些去了。怎么样这个减少烦恼？他觉得他不应该在明心见性上再多事儿了。
哇塞，这都什么之见，什么想法啊？哎呀，那还是正儿八经的听了老师的。听
对，一
了
肯
的，
肯定了嘛。
一肯肯定了，怎么保证？你如果一肯肯定了，算是理解，算是对性的理解。这个事儿我们跟老师聊过，没有什么可肯定的，把肯定踹得干干净净的，这叫彻悟，这叫彻悟。没事儿，没事儿，你跟赵丽萍聊聊也行啊。那个人怎么了？不是不是，你别，你说就行了。
你过来了，
他有个悟处。
没事了，他可高兴，他抱着孙师兄，他这孙师兄跟他聊，他可一下可开心了，
好吧，好吧，
可开心了。
好吧。
现在快来，然后您跟老师说说。
韩师兄，你的去妄显真怎么样了？去的怎么样了？显得怎么样了？你要是不去妄显真的时候，那个真就被遮蔽了，是吗？
妄也是真嘛，我的理
那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妄？你去妄不就等于去真了吗？
去妄也不是真，你就不能自己做不了主。去妄是让自己。
你那个见性一肯肯定的那个主是什么样呢？还有你这个做不了主跟妄也是真，他俩又是啥关系呢？你那个妄也是真，你又要做妄的主。
做妄的主就是不随着妄念，就是那个啥，流浪。
妄念不是真吗？你不随着真流浪，不跟着真走。
妄念是真，它显化的。
妄念是真显化的，
对。
那如果这样，没有一个不是真显化的，那你这个跟着他流浪也是他显化的呀，不跟着他流浪也是他显化的，你要怎么样呢？我这个人呐，有的时候专门给人添堵，算了算了。他那个要见性的那个做梦要见性的，他怎么样？我刚才没有仔细聊，
我也没仔细聊，
他也没仔细聊。念咒的这个事儿不是大紧，你只要能念就行了。其实是你至于哪儿念，你就是心脏念，你也不会死，你修心中心也不会死。
你可是拿捏的太紧了。
哎呀，紧一点也不对，也没啥，也没啥。
就是以为是真的是心脏液体，你就心脏崩是吧？其实也是不是，不是我知道，我知道肯定不是心脏液，这个能液的液。
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是不念咒的时候，这儿疼不疼啊？
就是心这里，就是我就是以为是心液。
你就是不念咒的时候，这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吗？
念的时候没好。就早上如果起来早，我就有不舒服。
那你就别在意，这是你的生理性问题，别在意。有的时候你念的时候，你这种情况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说你紧了，所以它疼；第二个情况，由于你原来就有这个病症，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这个病症它会浮现上来，还有这个原因呢。这实际上它都不是坏事儿，
就是原来我还有一个疑问，
因为你的气脉在疏通嘛，疏到那儿它堵了，你感觉到疼，是这样的。
我原来胸口痛，就是早上如果起来早了不痛。念那个六字大行咒，念了之后，睡的地方就好很多，没那么痛了。以前就好像躺在那边，我也是被压了一样。这个阶段念六字大明咒好很多，这一段就又有。
又有呗，有呗，压吧，压死你吧！你修心中心，修完了再好好治病， 反正是这种病，一般来说修心中心也不会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他就即便是你一辈子不治，他也不会耽误你正常的工作跟生活。以前的时候呢，
这个作息不要太早，
调不好也无所谓，其实会有个别调不好的时候，也无所谓。你修心中心它是这样的，
就是保三年就
啊，
保三年没事。
保三年，
我也不知道你是咋保三年没事，是三年让你用来精力用来明心见性，让你拿这条命去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也不存在保不保吧。
嗯，就是说你别担心这个啊，扔开吧，无所谓了。
你那心脏疼痛其实我们都不在乎，关键是你见性咋样，你就见性的事儿，去跟老师聊聊，去前面见性有啥看见。心脏的啥的，他疼他的呗。
这不挺好的？
他疼他的，来过我看过几年，来过我几年呀。
啊？
我说我能够扛得住，我在念的时候，他疼他的，我不管他。
好，可以可以。
疼的很厉害，我就挺一下呗。
好好好，好好好。
那么疼了，我就再
啊，对对对，挺好挺好。
嗯嗯。
他坐上还考不考虑这个绝技吧？上座的时候出绝技的，再看着那个咒啊，还是怎么样的？
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学习，好歹得讲完不？有问题就说问题。
所以祖师说：“汝但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是此心止也。据此，则以无妄心。”非无真心妙用也，非无真心妙用也。从来祖师说做无心功夫类各不同，现总大意略明十种。这说十种做无心功夫，那么他说的做无心功夫涉及到了一类问题，就是心和境的问题，境和人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心法，就是内，我们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啊，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还有一个是体和用啊，他说的就涉及到从静和心的关系，从体和用的关系，从这两个角度，从这两个角度一下子分开，分成了十类啊，分成了十类。我们先看看这个地方啊，先说说这个前面的这几个就比较好理解，后面呢就说有这个敏心存静。这十种功夫，你有一种能够相应，觉得顺眼儿，你就这么做就行了。不是说的这十种功夫你都要理解，都要做，它有次第，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怎么做功夫啊？第一个是察觉，为做功夫的时候，平时觉念，提防念起，一念才生，便于觉破，妄念破，觉后念不生，此之觉智也不须用。妄觉俱妄，名曰无心。故祖师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又记云：不用求真，唯须希见。这个就是希望功夫也。第二个是修歇，做功夫的时候不思善不思恶，心起便修，欲言便歇。古人云：一条白链去，冷啾啾的去，古庙香炉里去，值得觉连线离分别，如痴如悟，方有少分相应。此修歇忘心功夫也。第一个跟第二个的区别，第一个有一些主动，第二个有强调的是歇，第一个强调的是造作，第二个强调的是歇。但是这个强调造作，强调的歇，只是角度不同，它本质上还是有一致的地方，是不是啊？大家看它本质还是有一致的地方。做功夫的时候你得警觉一点，警觉一点，你一起念你就别跟着他跑，一起念别跟着他跑。嗯，然后呢你也不要留一个觉，不要说哎呀我要觉，你看看我现在觉了，我别忘了这个觉啊，这个一起念就觉破，也不留一个觉。妄想和你的觉两个同时的都扔开，这就叫做无心，就是一起念就觉破的，一起念就觉破的，但是也不抱着一个觉，也不留着一个觉，起念就扔开它，扔开的同时把那个起的念头扔开，把这个觉也扔开它，同时去扔啊。所以祖师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地方强调的是觉，但是一觉它就啥也没有，既没有妄也没有觉。所以他是从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作为开头，而这个做功夫的结尾就是不用求真，只需希见，这就是希望功夫。觉察跟希望功夫它是一个，只是说的是觉是前面你加了一丁点的警觉，但是在你一觉破它以后的这个妄想跟觉两个全部都扔开，全部都吸下，所以它是以觉察开始，以希望结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直接是歇，一个歇字就完事了。歇不行就修，
有一个禅师，他就是在这个参禅的时候，心里都特别特别苦，出去到市上溜达，听到人家唱的那个女孩子，他这女孩子说的那个狼啊，他追那个郎君呢、啊，哎呀，这个郎君呢，他老是追的这个郎君不搭理他，他后来就心灰意冷了，他就唱了一句：“你若无心，我便休。”哎，他一听这个，他就开悟了。你若无心，我便休。他要是不搭理你，你就歇歇吧。他就在这，哎呀，他就在这有个入处，听到了人家唱小曲儿，啊，你若无心，切便休。这就是第二个修歇，不许考虑善，不许考虑恶，起来你就修，一缘你就歇，就在这歇，就像一条白练去，像死了似的，一条白练去，冷啾啾的去，冷冷的，就像古庙的香炉里去的，那都是多少多少年都没有过烟火，就那一种的死气沉沉的，就那样去，尽管死，直到死到绝一点的生息，哪怕有个蚂蚁都不让它活，就这样绝仙的绝莲仙，绝莲，什么叫做莲仙？莲仙就是指微细的缠绕。微细的那种的动，那叫莲仙。莲仙就是指很微细的那种的缠绵不断，值得绝莲仙，离分别，如痴如悟，方有少分相应。此修歇忘心功夫也。王师兄，你在这一块的，就是在这个第二条这儿，你在这儿有没有下过心思，做过多长时间的功夫？咱就着相的说，我听听。少是吧？你不这样用功的话，你没办法开悟。这个开悟的必经之路，这是圆寂老人在略论里面说的十条。里头的那个圆寂老人引用的，而且圆寂老人引用应该也是二祖引用过，圆寂老人又引用过，反省要开始改，要这么做功。哎，你说
第一条，我没想到我还感觉在哪个是有点
嗯，
此之绝字既不虚用。
哎，你问的这个是一个懂行的内行的问题，此之绝字也不虚用，就是绝了之后你不要抱着一个绝。这个东西在二祖的里头也说过，二祖说这个东西叫带尾，带尾，带一个尾巴。什么叫带一个尾巴？我要绝，我抱着一个绝，我就等着那个妄来了，我用绝破它，我就一直抱着，就是我抱着一个关照，我要看我今天是不是提了多少次关照，我可不能忘了这个关照，我要抱着这个关照，一直抱着，我妄想来了，我把这个妄想弄走了，我关照的好，哎，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绝就是关照。就是你用功，这个觉也不留，妄想没了，要同时把这个觉也一并扫掉，不许留一个觉。二祖管这个叫带尾，就是你把那个妄想破了，你留一个觉在这儿，这不好。
我感觉我好像有这个毛病。
还有一个粗的来说的话，贪嗔痴和戒定慧，用戒定慧来除贪嗔痴。贪嗔痴这个地方你扫掉了，你还留着一个戒定慧，这不行的，这不对的。
好，谢谢老师。
是不是有点打动我的意思啊，老师？
你这么想就不好玩了，你这么想就没意思了。你说那个法无我是抽象的一种道理，咱们现在说实实在在的，你自己吃饭，你自己能不能饱的问题，你扯什么法无我呀？你要是对应这个理论是可以对应得上，但是这个理论太在天边了，你还是做一点接地气的，适合你的这种功夫。就是我们不留一个这个学，你说法无我，就是哎呀，反正是你这对是对。一往那儿扯，你就留了一个法无我的道理了，我害怕啊，是不是法无我忘了？好吧，所以这两个搁一块说的，第一个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第二个是只管歇，只管息见，不用求真，只管息见。他这两个搁一块说这个觉察的，你管他是真是忘，管他是忘是觉呢，都给他息就行了。你自己得做这种功夫。这两个有问题没有？
老师，你说的第二个呢，我听过，但是。你比如说你工作你需要工作，
那就勉强起一点，但是工作完了就放下。还有一个，你就应付着去工作，你别说有工作了，你吃饭的时候呢，你要不要想啊？你怎么不问你想工作啊？你怎么不问你想吃饭呢？你吃饭咋可能不想啊？给个石头你夸嚓就挑出去了呀，你怎么不想？你都没把它当回事儿。我觉得这么想考虑，就是有你又把这个工作当回事儿了，把工作尤其是你在做这些义工的工作都当回事儿了，其实的话不应该当回事儿，当回事儿了害了你了，当回事儿了，如果我们让你当回事儿了，也是我们不对，其实是这样的。
各种又是一句工作。
对，不是个事儿。那工作就跟你吃饭挑出个石子儿似的，你说你没挑，你挑了；说你怎么这了，怎么弄，怎么用力了什么的，你没想过这些啊，也没必要这么想啊，是吧？ 我们之间的误区就是把工作看重了，这方面是有的。你可能不一定存在这个，但是大部分的人他是一个社会人，他会把工作看得重。比如说我吧，就属于这一类的，工作中遇到难题好像就算是个事儿，吃饭睡觉怎么没有遇到难题啊？我就经常提醒自己，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不要脸的没有心的，就那么工作，那大家也没说我不好。哎呀，别在意这个，别在意这个，你都已经退休了，你管我这个说法干啥呀？你都这不是说了吗？于事无心，于心无事。
或者是这里有句话叫做那个一念不生便与绝破，那么这个绝破是
一念财生，
一念财生便与绝破，是我在绝破还是我的智慧在绝破？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管这个干什么呀？
啊，
全部忘了，全部忘了，绝破就是全部忘了，不许留，不许留。
啊，我是觉得是
只许你留一口活着的气儿。
觉得是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智慧？我是说
是小狗，是地上的王八。
哦，不去分别它。好，知道了，谢谢。
绝破就要都破，都要破，连绝都不能留。你还想着谁去绝？小狗在那绝呢。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郭老师。
就怕你死的不彻，死的彻了肯定会开悟。这两个还有啥问题没有？第三四五六就说到了心和境的问题。在说这个心和境的问题之前，我们先学一下临济祖师的四料简。人际祖师的饲料简，完了扎心了。有个义工说了，小狗还才不会想这个呢，连小狗都不如了，完了完了，
那就不如小狗吧，没事儿。
我们先讲一下临济祖师的饲料简。临济祖师的他，临济祖师是一个禅宗里面特别慈悲的祖师，你知道不知道？那就是禅宗里头的，属于他的，属于最慈悲的。他是众望所归，他的慈悲，他的慈悲主要在于他狠，有一个形容词叫驱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你越想抱着他越给你夺走他。就叫驱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这是临济宗的手段。他把你家里的宝贝都给你夺了，把你家砸个破烂，让你没法惦记。哎呀，这就是临济祖师。所以临济祖师，我夺人我也有四种夺法。四种夺法，你要什么，你守什么，我给你夺什么；你守什么，我给你夺什么。我给你夺得干干净净，让你一贫如洗，让你连立锥之地也没有。那么他这个夺有四种夺：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这就是人和境，就涉及到我们这儿的心和境，敏心存境，敏境存心。夺人夺境是什么关系啊？人就是自己内心的这种的念头啊、想法啊，这就叫做人。就是指的是主人呐、啊，我们这种的人呐、啊，精神世界的这一类的，这叫人。境就是外面的境界，你对于种种的境界产生了什么想法啊、念头啊，这叫夺境啊，夺境。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夺人不夺境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还有一个我，你这个时候肯定要夺这个人呐、啊，夺这个人，哪有一个我呀？哪有一个我？有什么呀？有什么呀？有个吗？就像你们说的那个轮回没有主体，这就是夺人，压根连轮回都没有，不光没有主体，连这个主体所在的这个轮回也没有，这就叫夺境。所以有的时候问这个见性啊，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一肯定，那时候有吗？有你有人吗？有谁去肯定啊？哎，这个叫夺人，肯定什么呀？这就叫夺境了。你认取什么呀？有什么可认取的呀？这就叫夺境了。所以他这里有四种形容词，什么叫夺人不夺境？他举了一个例子，旭日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就是太阳生出来了，那个地上哗一片太阳的光芒，一片金黄色，那太阳的光辉就洒到地上，地上一片金黄色，这叫旭日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刚生出来的婴儿，但是那头发超长超长，都拖到地上了，而且那头发都是白的，见过这种婴孩没有？
没有，
没见过。所以这种就是让你想象不到，没有这个人，你拿捏不到这个人，这就叫夺人。不夺境是什么意思？那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这是你能夺得了的，你能掩盖得了的。你说我遮一块布把太阳的光辉给遮住吧，门都没有。哎，所以他用这首诗就形容夺人不夺境。什么叫做夺境不夺人？王令已行天下变，将军塞外，将军塞外绝烟尘。夺境不夺人，就是这个王令啊，王令一行本来都应该变天下的，但是将军呢、啊，他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就不受你的这个王命，你不是让我干这个干那个吗？我就不受，这叫不夺人，我是将军，我有主动权， 我有主动权，我不受你这个王，这就叫做不夺人，夺那个境。你这个王让我干这个干那个，我就不干，这就叫做夺不夺人，夺那个境。你让我干，我不干，就夺了那个境了，夺境了，夺境了。其实夺境的时候比较多，就是刚才说的，见什么呀？你任取什么呀？哪有个什么东西可任取啊？哎，这就叫做夺，这就叫做夺人，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比如说他恨你一下子，你什么全部都忘了，这不就是人境俱夺吗？是不是啊？所以并分觉性，独处一方，就是跟什么都没有关系，这时候啥都没有，这就叫做并分觉性，独处一方。什么叫做人境俱不夺？人境俱不夺就是国王王登宝殿，野老讴歌，国王干国王的事，他到宝殿上微微的在那可庄严可肃穆，还有一个那个郊外的一个野老头，他在那自己在那没有人管他，自己在那瞎唱歌，这两个都可以，这两个都好，各归各，各有各个的好，两个都不夺，这叫人境俱不夺。当你没有事儿，那就是两个俱不夺。有的人他抱着一个事儿来了，他就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儿，他没有这些事儿，这就叫人境俱不夺。比如说赵州说你是新来的，我新来的那个，我刚学新中心，我请求你给我指示。赵州说哦，你吃饭了吗？我吃过了，吃过了，你去洗碗吧。就像这个，这就属于人境俱不夺。这是举例子，用这个来举例子来说明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心和境啊，是妄想，是妄想。那么在这个做功夫的时候，有的时候夺一个心和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看你侧重什么，它就夺掉你什么。通过夺掉你的某一个侧重来让你见性，所以叫有的时候夺心，有的时候夺境，有的时候心境俱夺，有的时候心境俱不夺啊，这都有，这都有。看看你从哪个地方能够入手。所以再看看我们做功夫的地方就有了，从这个地方上开始就有这几个了，这叫敏心存境，敏境存心。看看第三个，敏心存境。刚才我说的这个你能明白不？你舍不得什么，你要夺掉它，你不可以留它。有的时候通过夺人让你的人境都没了，有的时候通过夺境让你的人境都没了，有的时候人境都给你夺，有的时候人境都不夺，你就发现根本都没有事儿。这是说的是禅师的接人的手段。那么从我们做功夫就是要怎么样来吸掉这个心和境。刚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还是都听不懂？
听得懂。
你听不懂是吧？你听不懂是吧？你听不懂属于应该人境俱夺，别管了啊！你听不懂也不是你的事儿啊，也不是那个什么的事儿，也不是说的道理的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事儿搁置啊，这就叫人境俱夺。那我们看第三个，敏心存境。刚才讲了那个原支那禅师说的这后面的这四种功夫，就跟临济的四夺四料简就有点相似了啊。敏心存境，做功夫的时候于一切妄念俱息，不顾外境，但息自心，妄心已息，何害有境，即古人夺人不夺境法门也。所以有语云，是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又庞公云，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这就是敏心存境希望功夫也。就是希望，刚才前面都说了，觉察也好，还是修歇也好，做的不都是希望吗？真心希望的功夫吗？对吧？希望怎么吸呢？做功夫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妄想去吸，不管外境怎么样，外境它有的时候吵闹，有的时候不吵闹，你只管吸自己的心。只管吸自己的心。对于这个二十座的广州的这个针灸的师兄来说，不管你的妄想多妄想少，你就歇下来，不许考虑妄想多妄想少，不要担心这个事儿。他有可能妄想多，他有可能妄想少，你就只管吸你的心，你不要考虑他妄想多妄想少，你只要不考虑他，你只要不考虑他妄想多妄想少，他怎么会害住你呢？这就是但自吸心，妄心已息，何害有境。你看看，但自吸心，妄心已息，何害有境，这三句话能明白不？
能。
这个吸心不是让你念头少，我们说的是念头少背后的东西，不管他念头多念头少，你只管不管他，这就叫但自吸心。你只管不管他了，你不在乎妄想多妄想少，妄想多了就害住你了，他不会害住你啊，好不好？嗯，但自吸心，妄心已息，何害有境，那个境怎么会害住你了？这三句话能明白不？好了好了，那就这个功夫就适合你。
老师，我想多了，为什么何害有境？我觉得妄想多的时候会起情绪啊。
别搭理，当然要在你实修亲中心的前提下，实修亲中心的前提下，你就学会不搭理了。你要是不会不搭理，其实你心中心都做不下来的。心中心只管持咒，只管持咒，你自然会不搭理。 这就是古人的夺人不夺境的法门啊，夺人不夺境，就是只管你只管吸心，你管他外头乱七八糟呢，让他尽管乱七八糟去，你只管吸你的心，你只管不管，只管不管。所以说叫世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他虽然有好多好多的芳草，但是他就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他就对不上这个草，这就行了。你管他呢，就虽然到处全长了草，你没有人去，没有人在这儿去，他长了草也没有用啊，就让他去长草好不好。世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或者还有一个话叫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你只要没心于万物，就让他扰呗，他扰了能咋的你啊。这就叫敏心存静的希望功夫，看看这个理解不？
所以老师，我们修心当心，就是有妄念，都不用太担心。
不是不用太担心，别搭理，别搭理，不是为了让你不担心，是别搭理。
不搭理的时候也会觉得跑得挺远。
不搭理他，现在就不搭理他。你觉得有时候跑得挺远的，你还觉得你是好事，实际上你在说有时候跑得挺远的，你这个心已经跑到了那时候了。把那时候跑得很远的地儿又给回忆了一遍，你这个是远上加远。王师兄，你要是没有做过这个功夫，你就是紧一点的警觉一点的做做这个功夫，做个一个月两个月也值。要是这个功夫一点没做，这开悟没戏。敏静存心，为做功夫的时候将一切内外住境悉观为空寂，只存一心，孤标独立。所以古人云，不与万法为侣，不与诸尘作对。心若浊净，心就是妄，精进无尽，何妄之有，乃真心独照，不碍于道。这就是古人的夺境不夺人。故有语云，上元花已谢，车马上骈田。又云，三千剑客今何在，独骑庄周定太平。此事敏静存心希望功夫也，就是做功夫的时候把内外住境都观成空，都观成空，都别在意它。什么叫做内外住境？就是外面的这些多很多很多的这些烦扰的事儿，和你内心的这些那个翻杂不断的这些妄想念头，这些东西你都当成它没有，你当成它没有，你只存那个亘古长存的不生不灭的，只有那个东西。你只就是或者这么说吧，你只管没有，你只存一个没有，你只存一个不理会，你只存一个不理会啊，就这样。就这样的话，就是只不管他的外头的事儿怎么有多少，不管你自己的念头有多少，你只管不理会，只管不理会。这就叫不与万法为侣，不与诸尘作对。实际上他不与万法为侣，不与诸尘作对，就是不理会，不理会那个外面的境界，不理会那个外面的境界。心如果浊境，心就是妄。现在既然没有境，哪有这个妄，就当没有这回事儿。简单来说，当没有这回事儿，没有说没有外面那堆烂事儿，也没有你的心在扑腾扑腾的跳，再有好多好多的妄想，心里头的念头很多，都没有这些事儿。你只管不理会它，只管不理会它，这就叫做真心独照。啊，精进无尽，何妄之有啊？所以这就叫真心独照，不碍于道。我们现在做这些功夫啊，就是说的自己不能肯，自己不肯，不敢这么做功夫。老师觉得是能吗？我能这么做功夫吗？我明明这么多妄想，我能不能把它消灭掉啊？他不敢做这种不理会的功夫，他总觉得哇，我应该消灭掉它，我把外面的事儿，把心里头的想，我都给它消灭掉才行。他不敢做这个，就是不理会它，不理会它，他不敢这么做功夫。实际上他本来就是虚幻的，你告诉你他是虚幻的，你也认假作真惯了，所以才让你不理会他，你就当他不存在。这就叫做真心独照，不碍于道。这就叫做夺境不夺人，夺境不夺人。所以就说了，上元花已谢，车马上骈田，就是那个车马是为了观那个花的，那个花都没有了，这个车马就还在这观这个花呢，你就尽管去抓，尽管去抓，但是你要立住一个，就是没有东西让你抓到，你立住它，去执着呀，执着呀，你去抓取啊，你去认取啊，你去擒来呀。但是你只要立住，并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擒来，并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放下，并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执着，你就在这站稳，剩下来的你就只不管它就行了。
贼入空室，
可以贼入空室，好吧，好吧，也可以，也可以吧。
啊，郭老师，
嗯，
不是有句话说叫心不自心，因境故心吗？
啊，
那这个时候如果境没有了，是不是心也没有了呀？
当然了，当然了，这个地方说的虽然是给他强分成了心和境，实际上心和境都不是说的真心啊。在真心的角度来说，心和境实际上都属于外面的。有的时候侧重于从心上做功夫，有的侧重于从那个外境上去不理会那些外境。
哦，哦，谢谢。
嗯。
是是，可以。你能忘了见性吗？你能忘了正道吗？你还记了什么？你说我啥都不记得了，这算你泯尽存心。你要是还有一个记得的，那就没有用了，那只能是类似。
这个做到很难
了。啊？
这个做到很难。
不不不，你只要修心中心呐、啊，你那就是说的是你的修心中心，它并不是刻意的去做这个功夫。禅宗的他要刻意的做这个，我修心中心，你自然跟这些功夫相合，做这些功夫都不费劲儿，你一看能看懂，轻轻的心里头一调，它就能。你现在刚开始修，你不习惯。你再多做做，又云三千剑客今何在，独寄庄周定太平。三千剑客今何在，独寄庄周定太平，就是那个这个庄周定太平的是什么典故啊？得查一查。问豆包，稍等我问一下。
郭老师啊，这几点上面就有点像我中午说，你问我说这个觉啊，你跟眼镜眼反正都是这个像。像嘛，比如说这个像你都不把它当死，都是假，
在讲
是这个意思。这个三界剑客，三界剑客就是生生老老那些像，是这个意思。
对，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它吧，都不当回事儿，可以。
只有从这个地方，你说打扮，只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去破它。
也不一定，你只管歇，你管它当回事不当回事呢？角度不一样，都是让你歇下来的。赵文王痴迷剑术，聚集了三千剑客。谢谢。日夜相击，每一年死这么多。后来他找到了太子很忧，他就让庄子劝谏。庄子劝谏，庄子呢就说你不要了，你要歇下来吧。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这样跟那个国王跟那个赵文王说了一说，赵文王就不让这三千剑客天天在这打了。这就是说的三千剑客消散了，以无为之道止戈安天下，是这个意思啊、哦，是这个意思。三千剑客今何在，独寄庄周定太平。原来的时候长一帮剑客在那斗剑啊，在那斗剑呢、啊，准备时刻保卫国家呀。算了，你就不要整这些，越整这些事儿越多，你的国家越不安稳。庄周一劝他，剑客也散了，国家也安稳了。三千剑客今何在？这就是泯尽，不要那个境了，不要那个外面的兵了，不要外面的经了，不要外面的兵了。你自己无为，你自己不想斗争，那斗争也就远离你了。这就叫做泯尽存心，泯心存境，泯尽存心啊。这是说的这两个，只管歇心，不理会外境。还有一个，只管外境是没有，只管外境是没有，只管不搭或不搭理，只管不搭理，只管外境是没有的。不与万法为侣，不和诸尘作对，不着那个境，不着那个境。这个泯心泯境存心呢、啊、关键的点在于什么呢？观一切内外住境，悉为空寂，心若着境，心就是妄，别把境界当真，当它没有。今天现在既然没有这个境，哪来的妄想啊？是这样，就当没有这个境，当没有这个境。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这个也适合这个观。看看第四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它泯心泯境，泯就是没有，灭的意思吗？
泯就是消灭啊，灭泯灭嘛。
老师，空寂和梦幻泡影它们是一样的。
空寂是说的体吧？你说空寂和梦幻泡影一样啊？梦幻泡影就说明它是实际不存在的，跟空寂它从两种角度去说的。
莲子老师想问一下
啊、哦，你说
啊，莲子老师，咱们心中先修完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事儿，没有关心关心，就断掉就行。
你直接的这个不管怎么回事，你消停了，你歇了，你这就行。这消停歇，仔细的分析出来的有十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十种是元因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他引用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儿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应该是。二祖王香禄上师在正题启用百则里可能也引用了这十条，或者在其他的二祖的文集里也引用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不妨说一说。我们心中心你看起来是这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禅师的，这个禅师他教味比较浓，他罗列了十种修歇习妄的功夫，但是我们心中心在你做功夫的同时，实际上跟这十种功夫都有暗合之处，所以在这拿出来说一说，仅做参考。后面应该把这十种都忘了，你是看的时候你看一看，你全看一看哪个地方对应你能用都行，但是最后我们的观照，你要在这说观照的花样很多，但是最后能让你消停下来就好。
莲子老师明白。
他这个
又就是您说那个泯尽存心，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他这个多了好多事儿，就是 你好像老得关，老得想
啊，不是不是不是的，那没有没有，不用这样。当你事儿来了，你心里头过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要关它，这是假的，这是梦幻泡影，这是空寂，是说的这个。
对，我就说在这个过程中，那得是多难的事儿或者多纠结的事儿，才得用这个明镜算心。
有可能会的，有可能会的，是的。是有这些事儿，你在修的法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自己碰到所谓的难的事儿或者纠结的事儿，会的，不是每个人都会，但是大部分修行人他觉得他会碰到吧。
明白明白。莲子老师，我想说就是您说的那个明心存静，明镜存心，就算把这个方法知道了，就是假如一个事儿真来了你缠绕，然后你说哦，这是以前梦幻泡影，就一步一步的，好像这个过程就本身就很多，就很纠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这个心的调整很快，我们把这个心行啊，把这个心的活动轨迹把这给你说出来的，实际上你这个心的活动起来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你比如说来事儿了，你就想这句话，想哪句话？上元花已谢，车马上翩翩。我自己在这忙忙忙，他实际上他根本都没啥事，我在这忙到什么呀？这心里头转念一这么想，花一下不到一秒钟，这个事儿可能就没了。只是说我们用言语用文字来说，显得它长。或者这么说吧，你现在你要是修心中心的，你嫌这个多事儿，你不看也行，也没关系。
啊，明白，明白，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现在他不是袁志娜禅师说的，
哎。
说的是种嘛，它可以是禅宗的，对吧？然后咱多学一点。
不是的，咱们心中心法跟禅宗是同一个鼻孔出气，这是元一老人在略论里面引用过。其实咱们心中心的观照跟这个都是暗自相合的。我们的观照实际上呢，你去真观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的心不一样，你用的观照的方法是变的，是就是观照的方法在变化，你的心的坚固妄想程度不同，你的观照的方法在变化。
哦，田子老师，我那现在是400座了，就坐上，就用功呗，然后坐下，好像那个观照自个儿就起来了，就好像没有这么多事儿似的。就现在我听，因为我刚进来有20分钟了，我听了一段，然后我也读过这段，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可以学，但是也不用纠结于这个我现在用哪条，我就很自然的就断了，就完了呗。
你很自然的断了，它断的话，你跟这十条肯定有相应的地方。你比如说是希望，比如说是修歇，那你不是不有你不管你想不想跟它相应，你也是符合这十条中的一条了。
哦，明白，谢谢谢谢老师。
啊，没事没事。但是我听你的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建议你不要落于空啊，不要落于一个空，不要守一个空啊。
哦，老师没守空，就是。我就感觉就是200多以前就跟大家一样都是比较乱，然后坐下想起不来，起不来，然后现在呢就自动它就出来了，就很清静这么待着，然后出来一个东西就在那边平。
那你就注意一下这个，注意这个，注意这一句话适合你啊。觉察的第二条，此之觉智也不需要用妄觉俱妄，名曰无心。你怎么能不记得还记得有个清静呢？不记得自己曾经清静过，这就叫不多事儿了。
哦，谢谢老师。
没事。
谢谢谢谢。
哎，老师
啊，
我在看那个菩萨十地的那个。
嗯，你看的哪个菩萨十地？什么经文？
就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115卷，那个《大智度论》，那个《大宝积经》，他们描述的这个菩萨就是一地到十地。他们描述的就是一地应该做什么事，然后二地做什么事，应该对这是什么账什么账的，但是都没有说过这个从一地到二地到三地中间的这种这个怎么区分的，就是一地到二地，就是
你说的这个修治地业，你说的修治地业，你并没有说实地的心态，你去看华严经的实地品，还有楞严经里面也有说过实地啊。楞严经里面描述了实地，华严经也说的有实地，还有那个楞伽经里也有实地。你说的这个并不是实地，你说的在实地里头怎么样修，你说的是这个。你这个不对，你这个引用呢，你想看实地你去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嗯，
我找找。
第三第四差不多，那个心和境它是比较微细的，实际上心和境是一个不是两个，它重点稍微有一点不同。所以会显得差不多，没有关系，你就注意嘛。你看，一个是如同牧人看花鸟，何妨万物常围绕；一个是上元花已谢，车马上翩翩。 这两个用功的角度不同，但是最后达到的目的都是让你消停希望嘛。有的人是喜欢追逐事儿，追逐事情，外向啊，现在说的叫什么依人哀人什么什么的，那依人哀人就有一种社交小能手啊，到外头这那这那的那种的人，他就得做西外头的事儿，怎么样都是没事儿，不要让他去弄个事儿，对吧？那个什么依人哀人的那种的，那个内向的，外面啥都不说，内心翻江倒海，没人找的，他自己内心天天在那翻江倒海的，那他就在吸内心呐，对吧？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他用功。我这是举个例子啊。
哎，莲子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原野老人说的，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叫于心无事，于事无心。
嗯，
我觉得跟那个挺像的。
哎，你来的那个晚了，我们说的这十条就是从于心无事于事无心中发出来的，你看看，所以说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这就多了个事儿了吧。祖师云，但于你但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这是心止，据此则以无妄心，非无真心妙用，也就是让你希望的，并不是让它没有用的，虚而灵，寂而妙嘛，于事无心，于心无事。然后呢，这个就开始说这个没有妄心是怎么个没有妄心法，怎么样做这个无心的方法呢？他就从这一句话人家引出来的说了十条。
哦，明白。
嗯，敏静存心呢说完了。我刚才说了依人跟哀人大家好懂啊，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实际上的话我们还不至于那么依那么哀。嗯，举个例子。这敏静存心，敏心存静，如果从我的体验上来说，你种什么你就打什么，有的时候你种的就是你的心在这起了波澜了，心的波澜非常的明显，那你就打你的心。有的时候呢，你是照顾外面的事儿，你那个心明显的扑到外头去照顾那个事儿了，你就把这个事儿打掉。你种什么你打什么。
是，这个地方说内外境都不浊，都光如空气，然后乃真心之道，不二道，就是你能做到这样内外境都明白。
第几条你说的是
啊？就是这个敏静存心。
敏静存心，内外境都一切内外住紧官微匡济，只存一心，孤标独立，是吧？
啊，他说这里说是真心不照歪道，就是能做到内外境诸把它都吸下来，这样就是真心不照真心。
你这个真心独照不碍于道这个地方上啊，你最好是这样的，你就是不搭理一切的境。不搭理你的心，不搭理你的境，你自然就是真心独照。你这个地方别立一个真心独照，就像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我总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不要着重这个朗然现前，你就着重一个朗然现前。什么是朗然现前？朗然现前肯定是妄心已经歇了，这就叫做朗然现前了。不要守一个朗然现前，你要守一个朗然现前，最后还要把这个朗然现前给你扔开。所以老师就不得不说，第二条只是显真，还不是真正的真。因为他还有一个朗然在呀，还有一个真心独照的影子在呀，那还不是真心独照。真心独照是孤绝绝的，没有明没有暗，孤炯炯的，就是真心独照这个地方容不得真心独照四个字儿，这么说吧。
这个就是说不着相。
对呀，不着相，说得好，你只要不着相就是真心独照。不着相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叫他都没有一个相，你着不上去。哎，这就叫上元花已谢，车马上骈田。你去抓吧，反正它没有，所以叫做贼入空时，或者是抡剑至虚空，就类似这样的。你抓吧，反正它没有。再看第五个吧，敏心敏境，未做功夫的时候，先空寂外境，四灭内心，即内外心境俱灭，毕竟妄从何有？故冠希云：十方无碧落，四壁也无门，静落落，赤洒洒。即祖师人境两句夺法门也，故有语云：云散水流聚，既然天地空。又云：人犹聚不倦，正是月明时。此敏心敏境，希望功夫也。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还是好懂的，这两个全都灭嘛，全都灭，先空寂外境，也没有一个追求外境的心，这两个全都灭，这两个全都灭，哪有望啊？这就叫十方无碧落，四面也无门。外面呢也没有碧落，里面也没有门，啥都没有。这叫人境两俱夺，就是云散了，水也流了，什么什么都空了，也没有人了，也没有牛了啊！这就是正是月明时。但是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守一个空寂，这个地方的话就怕你守一个空寂就不好了。你只管让它灭，你不许保一个空寂。有一句话类似于这个话，叫我们昨天学的永嘉禅师说的心境犹如镜上尘， 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外境就像是大圆镜子上的尘，这两个都不相干，就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敏心敏境了，这两个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不真实的。人流人牛，你不是看我们这木牛图吗？这十个你溜达一圈，再溜达一圈，再溜达一圈，就是你是一个人，你在木那个牛，人就是表示正在做功夫的你，牛就表示你正在拴的那个妄想。嗯，你这么一问倒是好，就是别留一个做功夫，别留一个空气，别抱一个空气，别说哇，我现在好清安呐、啊，我现在好空荡荡啊，我现在好清静啊，这是不行的，这也是做功夫的一个坑，这个坑还是个深坑呢。
那老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
不管啊，啊，不要抱一个空，连空也空，不要落在空上，不要守这个空，不要因为空而高兴，或者因为不空而患得患失。不要守这个空，
不打你。
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见过这种人呐、啊，这种人他一开口就是，我就一直是心空荡荡的，我一直是心空荡荡的，但是他并不是明心见性。
是，
嗯。
我心也领不了，心也领不了，怎么办？
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发勇猛心，发恒久心，一门深入，行起血劫修行。
就心中心就可以，敏心敏境，真的真的真的。哎，不是不高，那是真的真的。
那谁让你问了？
心中心真可以。
对对对，他你问了，他就会这么说。因为他修了心中心，他有这样的好处，所以你正好又在这种环境中问。
你不信试一下吧，试三年，三年就 OK 了。
也不是所有的都敏不了，就是有的事情出现，但是敏不了，
就心中心就可以。
永远都会有关关难过关关过，
是不是修心中心可以啊？不是你认为的那个不可以，真的
打心打打坐。
修心中心三年少你什么吗？咋了？要你的命了还是咋了？
天真的好说，难道明得了吗？
元音老人说了，你去找他算账，肯定能明。
好，
佛还说了呢。对呀、啊，佛说了，他要是说的不对，
请你来找老师。
对。
借放你停车在车三年，对，你要从头到尾不行，你找老师给你算账。
信你们，绝对
不能信我们，信
土
师啊！
佛也这么说过，佛说你还不信我的，我说我要说的是假话，我下地狱去。这就是佛在《佛心经》上说的。
你觉得还有假吗？
是说有的假，因为自己没修到，不知道呀。
对，就是你没有信心，你就坚持试一下。
因为我看有些律师说输了的也满千错了，但是我感觉他们打打没有说。
哎，对对对，你看着他们修了千座了，你感觉他们不怎么样，那是你自己不舒服，在他那儿他可舒服，他不管让你怎么不舒服，他都没事，他都挺舒服。
我还看一些视频，崔老师说一些修了千座的咋地呀、
啊修的不咋地也比你这个没修的要强，真的。你问问他，他后悔修不？他要不然他别后，他劝别人别修啊，他不会劝别人别修的，他修的不咋地，他还不会劝别人别修。
可能看每个人情况，可能其实
我觉得
未必就全部都能理清。
我觉得他那个签错是有假，有掺水。
当然了，当然了，这种情况也很多。
是百分百就按主持说的这么做，他就是可以。
别说百分百了，祖师说的也没有要求那么多，就那一点儿你都做不到，基本上来说可以这么说了，就那一点儿你都没做得到。你觉得他不好是你觉得，他自己那儿就是没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看视频了，老师听老师们说的
是有说，但是我觉得
你把他劝他，要是要我的话，我就劝他去其他法门试试。
对呀、啊，你念佛吧，不行你念佛吧，
其他法门试一试。
你不信我们的，你就去念佛嘛。
我觉得大家是劝你修的，都是见罢了修罗法，没必要。
嗯，
你可以去其他法门试一试。
我们也只是说出我们自己想告诉你的话。
我接受
没批评你啊，就是只是你问了，大家回答一下。你别，你承受不了，这承受不了爱。他不问，没有，没必要，都是供你参考，都是供你参考。存静存心，为做功夫的时候，心住心位，静住静位，有的时候心静相对，这个时候呢，心不取静，静不离心，个个不相道，自然妄想不生，于道无碍。所以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向常住。这就是祖师的人静俱不夺法门也。故有语云，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又云，山花千万朵，游子不知归。这是存静存心灭妄功夫也。 比如说，不是，我们先解释一下啊，做功夫的时候，心就是心，静就是静，这两个相对，两个各不相关，心也没有取静，静也不关心的事儿，两个各个不相道，自然的就不生妄想了，于道也无碍。所以经就说了，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就是祖师的人静俱不夺法门啊。有一句话说，就是月升了海了，还有人上了楼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一片月升海，月那边海那边升了一个月，这边几家人上楼了啊，各干各的事儿，两个都不相妨碍。山花千万朵，游子不知归。山花就在那儿开花，游子就在这儿游荡，这两个也是各个不相关。也是各个不相关，这就是说存心存境灭妄功夫也。这个存心存境灭妄功夫也的这个第六个，就相当于我们说这跟我没关系啊，跟我都不相关呢、啊。我的心跟我不相关，外面的境界跟我也不相关，这两个跟我从来都不相关，从来都没有什么相关的，根本都跟我没关系啊。外面的世界，自己的心跟自己全都没关系。他的事儿让他的事儿多，嗯，你的心里头的妄想不断，也让他妄想不断，这两个跟自己都没关系。好吧，这能听懂吧？
嗯，
这是说的三四五六啊，敏心存静，但于自心无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上元花已谢，车马上骈田。这是敏静存心，敏静敏心就是云散水流去，既然天地空。存心存静就是一片月升海，几家人上楼，这都不相关。你看这都没啥事儿啊，这个没啥了吧？没啥了，再往下看。内外全体，内外全用，嗯，即体即用，透出体用，它是分了这四个，这是从体和用的角度来说的。做功夫的时候，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气，一切诸法同真心体，湛然虚名，无一毫意，大千沙界打成一片，更于何处得妄心来？所以照法师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此是内外全体。上元花已谢，是镜都没了的时候吗？对，不是镜都没了的时候，就压根都没有这个镜。我们不是说想要着相吗？着这个相，这个相都是假的，都没有一个你能着到的相。你去着呗，你去着呗。这种时候很多了，这种时候很多呢。比如说我们这些有的人在明心见性这有一点入处的，他觉得我没事，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就是怀疑，或者他就是不安心，那就问他有个心可安吗？有个心可安吗？没有个心可安，你就让他不安心嘛。你控制不住他，积习太久了，你控制，你就让他不安心。反正没个你的安心的地方，他不安心，他能不安心多长时间呢？你要是越求这个安心，你就越慌。因为如果实在有一个心可以安，有能够安心，那你对这个不安心，你就会很慌很慌。没有一个心可安，你就让他不安心，不安心，不安心，他就消定了。你说我又怀疑了，我怀疑了，我怀疑佛法，我怀疑明心见性了，我又开始啥都不明白了。我那个时候气吞山河，我现在怎么又不行了？那有什么东西让你信呢？没有一个信，你又何必害怕这个怀疑呢？你就让他怀疑，怀疑怀疑着他就不怀疑了，他就是作，他自己的那个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在那儿作。这就叫做上元花已谢，车马上骈田。你那个心还忙着去抓取什么呢？但是并没有一个东西你抓取。你要是能够认清这一点就没事儿。你要是不认清楚这一点也行，你就是没个东西让你抓取，没个东西让你抓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这么硬这么想也可以啊。这个没事吧？我们继续看这个。嗯，做功夫的时候，哎，这个是内外全体啊，内外全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这个是赵法师说的，赵法师说的。我们看的这个前面的是描述做功夫，后面就用一首诗来形容，这个诗都是特别特别贴切的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气，就是内面内里你的心，外面一切的境界，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都是真心，都是真心的体，从体上来说都是真心的体现，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大千世界全都是一片，是一片什么呀？是一片你的心呀。若人识的心，大地无寸土嘛。它既然都是你的心，它还哪来的妄心呢？全体都是真心，这就叫做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这是内外全体灭妄功夫也。全都是体，通过全都是体这样的一种的观照方法，让你去不着相，让你消停下来，不要去追逐那个内心清净的相，不要去追逐外面的那些事情做得好不好的相，不要让你去追逐这两个方面，让你去修歇，让你去修歇。对呀、啊，是这个意思啊，就这样你的妄想就没了，这是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这么说吧，我们还在刚才他说的十地菩萨，那徐师兄说了，十地菩萨的初地要干这个，二地要干那个，他可慌，他一看自己啥都没干，他可慌了。你啥都没干跟那个也没有丝毫的区别，别忘了是同一个体，他不就不慌了吗？你不干你也没少一分，他干他也没多一分。在这个地方上可以用于师兄们的功夫比较，见解比较，修正的比较，谁比谁高了，谁比谁低了，哪个老师高了，哪个老师低了，你比谁高，你比谁低，在这儿你就用这个就行了。说什么高低啊，我们一般比都是比的是那个低，老是觉得自己不足，可害怕，没有任何一个比你多一分，你不比任何一个少一分。第八个，内外全用，就是做功夫的时候将一切内外身心器械住法以及一切动用思维悉功德观作，悉功德观作真心妙用，一切心念财生就是妙用现前啊。这个上面是全体，这个是全用，既是一切妙用，妄心向什么处安着？所以永嘉禅师说，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智公说的是平淡眼狂机内隐道人身，坐卧不知原是道，只莫茫茫受苦行，这是内外全用希望功夫也。刚才说的内外全体，大家是同一个心，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地方的就是咱不是说吗，随流得妙吗？不是说的你不管你用来是怎么样的，你碰到的是什么，你的心情是什么，全都是你的妙用，全都是你的妙用。你现在这个不难，这个难受是你的妙用，你这个妄想多是你的妙用，你这个心口疼是你的妙用，就是这个主要用于我们的心情想要躲避什么，我们的心情想要躲避什么，这个时候就用了。比如说啊，我们要去无明，去无明，无明就是使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我们想要另外找一个法身，我总是放不下，我这个东西放不下，你这个放不下的这个东西它当体就是，你不用再放下什么。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安静，我想要一个空荡荡，我想要一个没有妄想，我想要一个入定。你那个不入定怎么了？不入定的时候怎么了？不入定的时候它少你分毫了？不入定就是佛性，不入定就是法身。不入定的就让它不入定，入定的就让它入定，身体好的就让它身体好，身体不好就让它身体不好。有一个公案的例子有点类似于这个，就是当时药山禅师指着一棵大树问那几个徒弟，他那几个徒弟都挺有名的，最后都可有才。他说这个树让他荣啊，让他枯啊，第一个说让他荣，要让弘法，要让佛法这个事业轰轰烈烈搞得壮大，让他荣，枯就荣就让他荣。第二个就说让他枯，就是我们不能把佛法当个事儿啊，把佛法当个事儿还行了，佛法是无为法，不应该当个事儿，不要去攀援，让他枯，让他枯死啊，消停吧，死了这个心吧。他就问到高沙弥，这个树让他荣啊，让他枯啊？高沙弥说的，荣就让他荣，枯就让他枯。他要荣就让他荣嘛，他要枯他就让他枯嘛。这他说这个高沙弥不行，实际上说高沙弥这个人还可以。高沙弥说随便，荣就荣呗，枯就枯呗，随便他。不是你说自在，那个人说，你看你这个人多不负责，人怎么能这么随便呢？你用功就这么随便吗？所以药山禅师说了一句好像在批评高沙弥，实际上他是赞叹呢。高沙弥很不错的，高沙弥就是本来是要出家的，到药山禅师这儿三问两问他要明心见性了，他一明心见性他也懒得出家了，一辈子现的是沙弥身。第九个，即体即用。前面两个说的是内外全体，内外全用，好像把体和用打开了，又怕你把体和用打开，赶快又说一个即体即用。做功夫的时候虽然明和真体一味空寂，而于中内灵明隐灵明乃体即用也。灵明中内隐空寂即用即体也。所以永嘉说细细即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非，寂寂星星是无寂寂寂，无寂寂寂非，寂寂寂中不容无寂，星星中不容乱想，所以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体即用灭妄功夫也。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的那个就是有两个公案，一个是这个主人公星星者莫被他瞒的这一个公案，还有一个公案就是大禹祖师说的即照照寂切即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我们先用这两个，就是这个地方体和用，体和用，体这个地方是湛然常寂，寂而常照，照寂而常湛，湛而常寂的，湛然不动，寂而就是湛然不动，常寂本体，对吧？我们知道吧，学净土的都知道吧，常寂光净土的这个体是常寂的，它是常的，它是寂的，它是不动不摇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东西叫做体。 那么虽然冥和一味空气而于中内而于中内隐灵明，就是体乃用也，体乃用也，虽然是一味的空气，但是它不是死在这儿，死在枯木里面，它该用的还是用，但是用的当体就归于空啊，用完了归于空，用的当体就归于空，所以它不管怎么用它都没有离开这个体，乃体即用也。这就是说虽然一味空气，但是中内隐灵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灵明中内即内隐空寂，用即体也。灵明中就是你虽然在这去用，在这去用，但是用的时候就是没有离开这个体，没有离开这个当体的这种空寂，这就叫用即体也。这是这一个。所以你看永嘉玄觉说了星星寂寂和寂寂星星，这个星星寂寂是星星，就是说的我们的观照，这个时候是星星的要警觉，这个叫星星。寂寂是指的是我们的本体，本体是寂静的，所以星星和寂寂像是一种又像是两种，这个星星就指的是一种警觉，寂寂是指的是一种本体不动摇不偏离，这个叫做寂寂。那么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就是你在警觉的时候，警觉的时候它也不存在你要立一个警觉，这就叫做星星寂寂是。第二个星星妄想飞，就是你在星星的时候的话，你立一个警觉了，你立一个警觉了，这个星星就是妄想了，这就不对了。就是你在做功夫的时候，这个做功夫要一直的都要归于这个寂，做功夫的同时就是没做功夫，没做功夫你还得做这个功夫，这就叫星星寂寂。但是你不能立一个做功夫，这就叫做星星妄想飞。你要立一个做功夫，这个星星就成了妄想了。星星着就是警觉着，警觉着，这个警觉着，这叫星星。星星和寂寂，寂寂是不要离开那个当体寂静的那个本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等一会儿先讲完这个。寂寂星星是无寂寂寂非，就是你别忘了这个本体啊，是寂静的，是湛然常寂的，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的，这叫本体，是这个。你要警觉，你要警觉。这个在寂寂星星是，就是寂寂的时候的话你也要警觉，但是这个时候的话你也不能够把这个寂寂啊把这抱住一个寂寂，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寂寂就落到无寂里了，叫死水不藏龙了，死水不藏龙了。你就一直抱着这个寂就是死水不藏龙，抱着一个星星就叫打妄想，抱着一个观照叫做打妄想。抱着一个本体叫做一个死水不藏龙。所以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寂寂星星是，无寂寂寂飞。这个明白没有？有的人根本都没有做过心地功夫，他在这一听可蒙圈，他都没有做过心地的功夫。这个地方既说了心地的功夫，也说了体和用的事儿。
就是老人说呢，你做事情快去做，做了好像没做。
那当然了，当然了，做了好像没做的这个事儿，在你这儿要好像的程度有多好像。咱们新中心的好多的师兄，他说话说的他有点靠谱，但是他这个地方就是多了一个好像，就是这个好像的路到底是长是短，就看看你的好像。对了，做了就是没做的，这个地方你自己看看能不能当机立断。你当机立断就叫一肯肯定，你不能当机立断，你继续的这么做功夫坐着。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寂寂星星是，无寂寂寂飞。那不是瑞言就说吗，主人公星星着莫被他瞒，哎，主人公哎，星星着哎，莫被他瞒。好的，自己叫自己主人公，这就是寂寂，要告诉自己警觉着啊，不要被他人瞒，这就是星星。自己叫自己主人公，自己再 A 一下，这就是寂寂啊。我们的寂照照寂也是这个意思，寂照照寂，这个大玉祖师说话他都懒得说那么多。寂照照寂的这个寂就是指的是这个本体，照就是指的是那个我们要做的这个用功，这个用功呢没有离开本体，这个本体也不是死在本体上，本体它也是虚而灵虚而妙的呀，所以你该做功夫还是要做，这就叫寂照照寂。所以星星寂寂，寂寂星星，体寂体寂用，就有点像那教下就说了一句话，如诸土光还照诸体，这句话一听我觉得容易让大家更玄妙，但是这个道理大家又容易明白，但是大家一做功夫老是做不明白，这个功夫怎么样能够如诸土光还照本诸体啊，就是你做了功夫也没有多一分，你不做功夫也不少一分，但是你该做还是做，做完了你就把这个功夫给扔开，你不要留一个做功夫，这就行。
什么是教化
啊？
什么是教化呀？
教下就是理论，讲理论的叫教下，他要用道理用言语给你说的，让你能够思维上能够明白一些的，用话语给你用言语让你能够明白一些的，这叫教下。教下就是像是给小孩上课一样，这叫教下。松下就是你会了就会了，不会拉倒。松下一般不说那么多文字。哎，你说。
武德会员里面有个禅师说， 郁症离后地区是通身汗出进道，水能洗垢。它这个通身汗出指的是什么呀？还有这个进道，
看一下子啊，稍等啊，关键字是什么？
就搜这个郁症离后地时，或者说这个智通维酒禅师。
通身什么？我打出来了，
通
身
汗出汗，大汗的汗，出是出入的出。
一物也无个洗，一物也无洗个什么纤尘，若有起自何来，盗取一句子，聊乃可大家入狱古灵，直解斜背开示何曾明心，郁症离垢地时，须是通身汗出，进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也是尘，直扰水垢顿除，到此也须洗却，后为泥名为为酒。啊，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听听。嗯，
对，他后面水能洗垢那些我知道，但是他这个通身汗出，他这个是指的什么？那个、
通身汗出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清净呀、啊，不要留有一种的保留啊，就像是你身体有什么毒都用出汗给它排出来了，浑身的汗全部都出遍了，把你身体的毒都给你排尽了，汗都给你排尽了，就是说你要证到这个离垢地啊，这个地方是离垢地，好吧，欢喜地以后才是离垢地，你舍不得那些东西都要给它扔开的嘛，这不是离垢吗？你舍不得的东西都要给它扔开的，扔开的通身汗出，你扔开的是谁有一个东西可扔吗？不是谁有一个东西可扔，所以叫就像通身出了一个汗一样，你这汗要出透它。
那具体反映到实际上呢，老师能举个例子吗？
具体反映实际上呢，就是你这个习气除尽吧，离垢嘛。
这怕是不太好说。他那个进道呢，他进道是这个朗月当头时，
进道不是的，通身汗出虚是通身汗出，郁症离垢地需要你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的都这些东西的臭的毒的东西都全部都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大家都说了这个水能够洗垢，进道就是大家都说水能够洗垢，就是用法呀可以除你的习气，谁知道这个法它也是尘，它也是你的习气，这个法你也要给它扔开呀，直到水垢除尽，水你也给它扔开，水的痕迹也没有，连水也要给它洗完它，连这个通身你都把这个毒出成了汗了，但是这个汗还是水，水垢也要给它弄得干干净净，连水也不能留，这就是法执也要除掉嘛，不能留一个离垢，离垢的这个离也要离喽。
就是现在嘛，就是我自己感觉嘛，反正就是我的这些就是人我相特别的重，就反正就是
什么人我相特别的重啊，重的时候也别搭理别理会，你别以为在这检讨一个人我相重就怎么着了。
我就想说我一感觉到这个有点这个着了嘛，我就提醒自己拉回来、啊、
拉回到哪儿呢？
拉不回到哪儿，就拉一下就没有了，没有后续了。
你拉你这是拉，就是你拉一下都没有了，你肯定是拉，你是拔河，你拔哪边了我听听。
这是岭南一绝吗？
不，你给他贬到无声国里去，不要给他用拉回来，我听着别扭，好吧？啊？
行，那就打到无声国里去。
哎，无声国，贬到无声国里去。
对，就这么一直贬呗。
啊，好吧，好吧，连贬也贬到无声国里，这就是水垢顿除，到此也须洗却，好吧？
好，
嗯。
那你再说进道呢，老师啊？刚才我
进道就是大家都这么说，没有什么意思。大家都说水能够洗垢，这个水是个好东西。
道是道了，说尽全部说，就这个意思。
你上麦，你不上麦，我没有空看你的聊天，你这个问题不一定能够照顾得了啊。既体既用，灭妄功夫也。这个刚才说的啊，他还没说完。寂中不容无寂，星星中不用乱想。没事，你别管我。寂寂中不容无寂，星星中不用乱想，所以妄想如何得生，这就是寂体寂用灭妄功夫也。当你在寂寂，当你守护这个体，这个体是寂的，这个时候你不要把手体守成了一个死东西，这就叫寂寂中不容无寂。星星当你警觉的时候，警觉的时候你也不能立一个警觉，你也不要在那儿就是在那儿想着我要警觉，我警觉的晚呀什么什么的，这就属于乱想。寂寂中不容无寂，星星中不用乱想，哪有什么妄想呢？不管你从体上，不管你从用上，体上的话，你要是体上的话，你不守这个体，在你警觉的时候，你也不立一个警觉，你又有什么妄想可生呢？这个就类似于咱们说的“既照照寂，切忌用力”。这个祖师说的，用“既照照寂，切忌用力”，你一下子就能懂，这就叫“寂体寂用”。成佛作祖，无他秘密。看看第九个还有什么没有？
老师，
哎，
老师好，
嗯嗯嗯，
啊，就是刚才听您讲的第九之后。我想问一下咱们新中心作家关照的一个例子。
嗯，
就 就是，比如说，刚开始修的时候，就原来就齐老师、魏老师这边就说断，包括云老人那边也有断字诀，然后呢，现在我就结合就是坐上的一个感觉，就是坐下就是不理他，比如说你察觉到他，不理他，他自个儿断了，或者他出来一个，你觉得晚了，晚了之后什么时候觉他，别把，就不理他了，就行了。我觉得好像我在哪儿看过一句话，就说那个，是说坐上还是什么，就是，一个要诀就是关于就不睬他，不理他。我就感觉就是这是就是您现在讲到第九个，这都是道理。然后就是我体会的一下，比如第八、第七，好像你感觉的话，那个心里边确实就是一下就是通达了，就是比较大了，就不会纠结于这个一物啊或者一个情之类的。但是就是咱们先用先做功夫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三百多以后那个观照能起来了。就是我感觉就是现在就不睬他不理他，然后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假如现在我觉得感觉挺好，就很清静，对吧？
不不不，我刚才都说了，你必须要扔开这个清静，你怎么能感觉挺好，感觉挺清静？我听着别扭。
我还没说完
啊，好好好，
就是你感觉挺清静，你不是心里边是不是有法喜？然后这个法喜或者这个感觉一出来，
应该是你扔掉的。
对你一绝招了，我就不。我也不踩他，
好，
我就，对吧？老师，
对，
那我明白。
你的问题不是在于法喜不踩他，这个法喜也会平淡，不管是法喜不法喜，就是别守一个清净，守这个清净容易是精进细，精进细细是无忌精进忌，无忌忌忌非，忌忌中不容无忌，这个适合忌忌中不容无忌，不要守一个清净啊。
明白明白。那莲子老师，其实就是在我们坐下做功夫的过程中，比如说到了几百座，他慢慢的话他就会转到一个比较清静的一种状态，但是一般人他从一种妄想纷飞很粗妄的状态到这个，他说哎我怎么突然间这样了，他就觉得这个状态很好，就跟我们打坐时的境界一样，你要觉得境界挺好就住在上面了，
那住在上面就会影响开悟，你可能会有法喜，但是会影响开悟。开悟这个地方是赤裸裸不留东西的，要够靠你要够狠，够狠就会开悟。开悟了之后，对于什么境界，不管是什么境界的，你都容易从里头出脱出来，从任何的烦恼中摆脱出来。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烦恼，
明白明白。还有一个老师，我能问一个关于明心见性的事吗？
好的，
谢谢。对，那个我最近看。那个就是齐老师魏老师有一个答疑的视频，然后就是说老人关于一念不生两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然后这是我们的佛性，那你怎么来那个践行呢，你要一肯肯定，然后齐老师就让问问题的这个学生，他说你现在断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念头，然后你感受那么一两秒能感受到吗，他说能感受到，他说这就是当人的佛性，那么你一肯定他就是他，然后那个人就说那我还用拿个意念去认取他吗，然后强说你认取他干嘛，他就是你，然后就看你认不认，你是不肯认啊，然后我这个视频听了不下十遍之久，
好吧，
我昨天听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好像认取就不用任何东西，你认了他就是他了，我就说在这种状态下，比如说我现在就认了这种状态，是不是就是正好今天听到您讲这个做功夫，然后在这个坐下的时候再绵密保护，这样才有可能就是说白了能送双亡来是亲政，我说的这个过程和逻辑我不知道对不对，
不对啊，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这个忘了这种的认取，所谓的亲证和认取它两个本来是没有区别的，认取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认取，亲证也没有什么可亲证，这就是能所双亡，能所本来也是不存在的，老师说是老师的那样的一种的方便，老师的那种方便就是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时候的话没有啥没有啥，你不能在老师这个地方多一个认取，哦这就是佛性，这就是佛性，你的心态可以这样，但是你不能多一个念头说我要认取他，我认取了他，不是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最好还是要避免，有这种心态是影响见性的。
哦，
明白。
性是性是赤裸裸性洒洒的。他对于我们之间的体现，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影响，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认取什么。这个地方无高无低，没有一个明和不明，你认什么呀？没有什么可认，这就叫做认取。
还有一个莲子老师，您刚才说说的那个，我是能 get 到你那个点。您说，比如忘年来了，对吧？你说你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不用守着那个朗然现前，你凛然一觉那个状态，
妄想就消散了，
就消散了。那我现在什么也不用守，就这么待着，就是忘年来了，我就，就是做功夫，按照咱们就是那个令。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你这听你的言语是多了一个待着。
哦，
不要这个把手比较好啊。
明白。
我觉得你的问题主要就是说，第一个不守清净，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到底怎么是见性？再稍微的用一点，就是看一下或者看一下五条，稍微看一下，别太死。
明白，老师。有问题我再问。
好的，好的。说第十个，透出体用。为做功夫的时候，不分内外，也不变东西南北，将四面八方只做，将四方八面只做一个大解脱门，圆坨坨的，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通身打成一片，其望何处得起？古人云：通身无缝隙，上下忒团栾。是乃透出体用灭妄功夫也。做功夫的时候，不管他什么内和外，管他什么东南西北，管他什么四面八方，这全都是佛性，这全都是大解脱门，圆坨坨的，没一个不好。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哪有什么体，哪有什么用，这些东西无分毫的渗漏，不要取一个体，不取一个用，通身打成一片。这个时候的话，还有什么妄啊？妄就是分裂，叫做妄，分立啊，分立。好和坏，这就叫做妄啊。妄是分别，不要这个分别，通身打成一片，通身无缝隙，上下都是一片大团圆，一片大圆满，这个就叫做透出体用灭妄功夫。什么体和用啊？不考虑体，也不考虑用，全都是大解脱门。这个地方啊，我就想说这个我们经常用的那个圆觉经说的，一切障碍都是究竟结，得念失念都是解脱，成法破法都是涅槃，智慧愚痴全都是般若，外道所成就法，菩萨都是菩提，无明和真如，它都是一样的境界。戒定慧淫怒痴全都是凡行，全都是清净的。众生和国土，我什么类的众生，什么样的国土，它都是同一法性。地狱和天宫都是净土，有性无性，有和无，全都是佛道。一切的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会照了诸相，犹如虚空，证明如来随顺觉性。这说的是透出体用。
我做完了这十条吧，好像就是前面的七八行，我硬是分出来了一个，从十条里面硬分。
哎呀，这十条全都是硬分的，但是我们做功夫的时候难免就是那个妄想啊，它有一种偏重，所以从妄想的偏重，你打掉这个偏重，从这个地方他就说出来了十种做功夫，就是妄想执着，你不一定偏向哪一块，你看完了它你全忘了也行啊。我们心中心的师兄老是到了这十种功夫这就懵，其实都有我们亲切的地方，做完了就忘了它，也不用想。但是你要是从理论上说，你可以说出来这么多，但是这么多也不重要，还是要在亲切处，在亲切处具体的做功夫的，能用就用得上，用不上的这些东西就当是垃圾，反正能让你消停就好，因为这十种都是歇你的妄想，好吧？
那这什么是无忌啊？
无忌就是像你这种问题，就是糊里糊涂的这种就叫做无忌啊。无忌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在做功夫的时候，这个无忌就表示稀里糊涂蒙圈，这就叫做无忌。我看看你在哪看到的这个无忌。寂中不入无忌，有的时候做功夫做的就做成木头石头了，做的傻傻的木头石头了，那一种就叫无忌了。
就是寂中不入无忌。
哎，寂中不入，他在守这个体，他说我就是不能着相，结果他连相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守的可傻可傻的，像木头石头一样，这就到了无忌了。无忌就是不能动弹的这种的，啥都不知道的这种的，这叫做无忌。我们打坐有的时候也是的，有一种打坐他就是什么都不想，两手搁在地上什么都不许想，长时间的训练他就会傻到那儿了，一傻傻好几天，傻好几个月都有。但是这叫打坐的，打坐的他就容易落入无忌，这叫打坐落入黑山背后了，无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打坐中出现的这种情况，这叫无忌。修心中心法不至于， 虽然你不知道了，你醒来发现手印没倒没散，这是很常见的入定。这个入定还跟无忌不一样，我们不是让你练的无忌，傻定。嗯，对对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
不是，您在讲讲鸡照照记。
鸡照照记讲起来太容易了，鸡照照记后面是啥？哎，只要是切记用力就是鸡照照记。你在这思索什么叫做记，什么叫做照，已经用力了，不对了。如果从教下讲，就是如珠吐光，还照诸体，这么讲没意思。你不管你打妄想还是做功夫，其实你都从来没有离开过体半步。
老师，有人说那个下意识的那些举动啊啥的，是不是就是那个记照照记？
那怎么能跟记照照记相联系啊？下意识的举动，不可理解，这俩联系怎么联系？
没有经过头脑的那个什么。
那不是记照照记，那不是记照照记。记照照记就是做功夫也不留做功夫的痕迹，这就是记照照记。虽然是在这个主体这儿，在这个寂静的主体这儿是不需要做功夫的，但是你还是需要警觉，这就叫记上会有一个照。但是这个警觉还是要归到主体，归到这不生不灭这儿，这就叫做归到记。记这个地方可以照，照还要归到记嘛。非要这么解释，咱现在我都觉得可悲哀。我那时候修心中心，那某一个人他就在那解释，他一解释我就退下来了，我才不喜欢这一种呢。那时候齐老师绝对不会记照照记给你解释，现在齐老师也会解释了。你想想，我们在这思索，在这用力的想什么叫记照照记，我们在这想其实就是一种用力。嗯，做功夫其实没必要，我做功夫就是这样，没必要这样。我一听他在解释，我就鄙视他，我觉得这都不是实修的。我都鄙视他，鸡照照记这个地方上你一碰就已经用力了，你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用力，这是你在用心力啊。
我是不太理解。
你现在能扔一下就行啊。以上十种做功夫法不需玄义全用，但得一门功夫成就，其妄自灭，真心即现，随根素习，曾于合法有缘便即便习之，此时功夫乃无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此刻修些妄心法门最紧要，不偏多说，无闻烦也。就是十种功夫法不需要全用，你只要有一个你能够一直深入下去，这个妄想啊自然会消停，等到妄想消停了，那个真心自然会朗然现前。但是根据你素世以来的习气啊，素世以来的特点，你看看哪个你用起来亲切你就用哪个。这些功夫说起来是分成十种，实际上都是无用之用，无功之功，并不是有心要怎么怎么样去搞啊，去造作呀，去搞一搞啊，不是那个。总而言之，就是让你消停的，让你休歇的。所以就在这儿，就是不怕啰嗦，多说了几句，不偏多说，无闻烦也。你看着哪个亲切用哪个，或者说你哪个上你粘着的重，你就具体再打哪个。没事了吧？今天要不要就到这儿了？
嗯，好
啊。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看看线上还有什么啊。消停也是不消停，应该说不消停就是消停。黑山背后傻定，空性自见自知，还在想着一个东西，正此离垢地啊，这是虚修，一直妄想纷飞，一直想西下妄想纷飞，这也是妄想。哎，对对对，你现在就歇，你不要管那个妄想是不是歇下来了。这个美眉啊，你别管那妄想歇不歇下来，别搭理了，这就叫起灭随无。我喘气怎么了？就让他喘。
对，你真
的好吧？你是有事儿，所以你喘气儿。念头就是自己，哪有自己跟自己生气的道理？这样去想了，试试看。念头不是你自己，念头是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你别管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啊，这样比较好。这十多年你一直胡思乱想，这两年修心中心总发现总控制不住脑袋，自动冒出来。被自己的念头气得发狂，这不对，这不对。被自己的念头气得发狂，座上没有念咒就念咒，你没有妄想的高兴和你被念头气得发狂，这两个都不对。发现没有念咒念咒，你扯什么呢？上元花已现是镜都没有了的时候吗？上元花已现是压根就没有过镜，这些镜都是假的，你追也追不到啥。这是真心直说，我说话快，我都没耐心了，你提醒提醒我。老师，我说一下讲课的时间表，这几天方便期每天晚上7:30会有，明天应该还有，明天还有结合老师的答疑，齐老师会上线答疑。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休息，不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上麦啊，我得慢一点啊。你说
老师，您的方便期每天是三座，每座两个小时吗？
每天两座，每座四个小时。然后有一些人他早上的时候起来他自己也做，实际上他就已经做了10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 上面还有个问题，啥问题啊？哪个问题？我看看啊。请问一下老师的你讲课的时间表不是这个吧？性向一如，明天还有吗？性向一哦，性向一如和解，见相如何见性呢？这个我们昨天说过啊，昨天说过，就像是水和波，对吧？水和波，那个波就是那个相啊，相啊，那个相啊，但是波的实质是水，是不是啊？没有这个波，你不能看出来它是水。它是水，它体现在哪呢？体现在它有波动啊，啊，这就是性相一如，这就是见相，就是见性。看能明白一点不能？可以搜一下看看。就像是你拿着这个杯子，哎，你知道这个杯子就是陶瓷的，这陶瓷在哪儿显示出来了一个杯子一样，性相一如。金子，金手镯，这手镯反映出来了它是金子做的，这个金子体现在它能够变成一个手镯戴在你手腕上。还是不明白吗？没反应这个人，还是已经撤了？见相就是见性，很容易啊。就是你见到人家的，尤其是现在，你见到那个手镯，你就说哇塞金子，这就叫做见相，就是见性。哇塞金子好值钱呀，明白吧？今天录音会放前面，哎呀，应该有没有录音？不知道，大体上应该有吧？
有的。
见杯子就是见性了吗？见这个杯子就反映出来你能见呀，见到这个杯子就反映出来你能见呀。你见了一个杯子，你又见了一个，现在我们在聊天，你看刚才见杯子，现在听见我说话，然后你又看到聊天，你看你见的东西一直在变，有一个不变的，那个不变就是性，那个不变的在你见和你所见的内容后面这个事儿，这个东西由于有这个东西，所以呈现出来你可以见到杯子。这只是方便说，还需要你修正。你是刚入门想修心中心法，说说具体的修行次第。想修心中心法就直接修呗，心中心是千座，就千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行的次第就是先修个百座，再修一个一千座，完事儿，句号。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链接叫了解心中心法。我有很多金子，金子都归你，你好好守吧，我可不守。都归你了啊，压不死你。你要金子，那个心中心法就是百座加千座，有一个了解心中心法的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些介绍吧，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还有问题吗？心中心法基本上来说它属于顿法，它不讲究次第，但是它非要说有次第，它就是百座加千座，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千座是正体启用、正体除习气、正体保任等等。平时上班周末可以按您说的上午下午各做四个小时吧？可以可以。静静这个问题就是你别抱一个清静了啊，不许守一个清静，别在意那个清静。你把那个静静换成一个不静，或者叫静明。不行，那你就守一个明也不行。人家吵架的时候你也感到清静，甚至你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那时候也可清静，哎，那种呢还凑合。没有事，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还有问题吗？
莲子老师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前两天在那个打碗茶里面跟他打了一个酒，然后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就现在听您这么说，我就说如果有线上有这种上下午有一个做，周末可以多打一打。我想问一下，如果比如说周末或者跟上班没事儿，早点就回家了，就是现在也就是您说清静那是一个问题，也不想掺和事儿，然后就这么待着。
不想掺和事儿是好的，大部分人都不想掺和事儿，但是事儿来了也不躲，别守一个，就是心里头别守一个清静，完了我清静没了，别这样就行。
明白。那连长老师现在心理上有时候会有一个这样我察觉了，就是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一天坐打了两坐，然后那个书也看了一个小时，饭自个儿也吃完了，也没事儿了。在这个过程中吧，就也没事儿，也很清静。我知道。
你看看，你非要说一句这个，煞风景。
明白，就是心里边会有一个感觉想抓取的感觉。现在
你不是刚才说了，任他抓，没东西抓，
啊、
就是那个花园里的花都谢了，车马上骈田嘛，上元花已谢，车马上骈田，你让他抓吧。你能不能认定没有东西可抓？没有东西可抓就随便吧，别搭理他了。
好嘞，明白。
嗯，没有问题了吗？今天就到这儿不？好的，师兄们再见，使劲抓，看能抓到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提醒自己。哎，你说。
博人说见到杯子， 就等于是见性见相。
刚才我跟他说了，是有性这个事儿，所以能够导致他有见到杯子这回事儿。他不管是见到杯子了，还是见到咱们聊天了，还是听到说话了，他的这个内容一直在变，但是有个不变的这个东西就是性。但是这只是方便说，需要他实修。
就问题就下课了吧。
嗯，好的，嗯，好，各位师兄再见。嗯，
真刚才问了个问题，他问一个，不与万法为侣，不与诸臣作对是啥意思？
不与万法为侣，不与诸臣作对，就是那些东西跟自己不相关啊。
我就这么解释的，反正我就说他会不会他有啥吗？
这些东西就看他用着哪个亲切，他用哪个。
或者是那个空落别的名士。光明呢？还是
自我？
还是
我爱？空乐明的明是指清明，清明。空乐明不是有老人说不让空乐明吗？
我知道。对，他是会出现这种状态，但是不要
不
关注这种状态。
哎，对对对对对，
是清明
坏。我也没想让这个好变成这个保持下去，我也没想让这个坏变成这个更好。我不管你嘛，就不搭理嘛，还是不管。
不相干，
不管从哪个表面上，从哪个方向去解释它，或者怎么样去，反正就是让你消停。这真心之大确实能说。
我当时看那老人的这略论的时候，看这十种做功夫可烦了。
哎呀，十种做功夫就是因为大家很烦，都讲过好几次了。但是这里头有一些通俗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
也是，他也算
他好烦，觉得。
对
对对对，但是他确实留了个清净，他现在没有见性啊，他现在确实留了个清净。这十种功夫虽然看着烦，但是带着性子看下来的话，他都有亲切处。
是
都有亲切处
啊，郭老师辛苦了，我明天我就回去了，谢谢
啊。没事没事没事，不要搞这个，不要搞这个，再搞这个我跟你说，
赵老师也很慈悲。
哎呀呀呀呀呀，我告诉你，
我真的我知道，
他要是再揍你几下，是不是更慈悲了？不要搞这个，我们这儿的搞这个东西，我告诉你，
我
们这儿是
你
们
说什么？你看我现在就跟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人家状态是很粗野的，人家教的地方都是很粗野的，我告诉你啊，这个
人家就是师兄说你，说你骂的太难听了，能这么说你？
我心里面在想真的，
哎，要骂你，先骂你对。就这个师兄，他这个状态是什么样？
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妄想多得很，平时都打妄想，他没事他
打妄想。
最开始的时候就写过小作文，我们师父还说他的小作文写得好，没事就给弄一首诗，搞点文采。
他原来是这样子的嘛，
小作文。
因为我就在想，因为你们两个人一直在说他不是？哎，我就看，我往你这儿一看，我就看到他了，他一直这样，我不知道打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 他因为他平时以前脑子太活了，他现在这个有点
来
了，有点往死的方向去走，有点
现在感觉有点像个死人
啊。对对对，就是在死人房想想还得骂死。我
觉得
他这种状态是不是好的嘛？
是好的，
好
的，原来是好的。对，我
那时候就会写小作文啊，见一面
他那个眼睛不灵不灵的，都闪小光。
他现在问题都已经呆滞，
对，
呆滞
是吧？是吧？是这一百吧？哦。比他原来不灵不灵的强，
思维
不灵不灵不灵，听完郭老师不灵不灵。
哎呀，他都会听我的不灵不灵，他听我的就会，凭什么要给他打掉啊？原来是这种的，原来有些还是挺明显的。
哎，我还觉得这种状态还挺对，就是那一打完气以后，然后就是异常的兴奋那个，我还觉得那个不
行了。什么人？你要搞什么状态呀？
我们那个人就是
人不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但是大部分人的确实是那种，就是一般都是没啥劲儿啦，没。反正对世间反而挺挺心
你说的是肖师兄那种啊？
哦，对对，他说的是肖师兄。肖师兄那确实比较奇怪。
肖师兄
奇怪
是怎么样的？他那个见解，他的见解，
他的见解现在怎么没不怎么样？
对，可能是见解有点问题。
或者是最后一点那个特殊体悟的话，是肖。
特殊体悟是去他妈的体悟吗？
去什么？
去他妈的体悟！去他妈的体悟！
什么？
再度有空心。
啊，
这个没关系，空下来，谢谢我。
哎呀，就是别管题用了嘛。
好 ，OK。
是的，我这反正你修行的这些人，他在那十种功夫里总会找到相对的。他那个元智大禅是最后说的，还是挺好的。
哎呀，我们那时候，我们现在。